今天我们的诗歌敬拜就到这里，请弟兄姐妹继续站立，我们一起同心合意为今天主日崇拜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主耶稣，还有我们的圣灵宝贵师，三位一体的真神，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在这个主的圣日，你召聚我们众多的弟兄姐妹聚集在你的会堂中，因为我们要来到这里去敬拜你，在这里去朝见你。主啊，求你在这里，你坐在你的宝座上，你坐着为王，去掌管教会的主权，也掌管我们生命的主权。主啊，我们愿意将我们的生命完全交托在你的手中，因为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王。主啊，谢谢你在创世以前就拣选了我们，因为神你的话语说，我们还在罪人的时候，你就为我们死，神你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主啊，你在十字架上去彰显了你对我们最伟大的爱，求你在这一刻也让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常常思念你这份的爱。你这份的爱不光带来我们的救赎之恩，也带给我们永恒的盼望。因为当你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你就回到天家，坐在父的右边，常常为我们祷告祈求。而且你回到天家是为我们去预备将来的美，将来的地方，你将来还要再临去接我们，去跟回到天家与你在一起。主啊，求你将使我们将我们的眼光不只是看在今生，因为神你说我们不但在今生得百倍，而且再来世得永生。主啊，我们的眼光我们常常去仰望在永恒里面神你为我们预备的天家，这才是我们永恒的归宿。今天我们在世界不过是客旅，不过是寄居的。主啊，求你让我们常常去纪念，去思念你这份伟大的爱，也要让我们因着这份的恩典，这份的恩典是我们服侍，是我们工作，是我们生活，是我们去敬拜你，是我们去跟随你最大的动力，因为你就是这样去爱了我们。主啊，请你在这一刻将这样的爱充充满满的去充满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心中，让我们的爱，让我们的心被你的爱去充满，也被你的灵去充满，特别你的灵去充满今天为我们正道的张福道牧师。不但他的心被你的充满，他的嘴，他的脑都被你的灵去充满，让他在讲解你的话语的时候完全去被神你去带领，不是靠着自己的血气，不是靠着自己的经验，也不是靠着自己的口才，因为一切都来自于你，也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也愿你去与众弟兄姐妹同在，让你谦卑和顺服的灵去降临在我们当中，让我们在你的话语面前完全去谦卑自己，因为知道你的话语没有一句是不带能力的。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将今天我们所有的施工，也将普天下所有其他的教会，我们所有的聚集都交托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你亲自与我们同在。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我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马太福音第三章一节到第四章的十一节。那时有施洗的约翰出来，在犹太的旷野传道说，
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
这人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他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那时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并约旦河一带地方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约翰看见许多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也来受洗，就对他们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迦南的愤怒呢？
你们要相
信，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我是用谁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 但他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当下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见了约翰要受他的洗。
约翰向他告诉他说，我当受你的洗，你把他到我这里来吗？
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于是约翰许了他。
耶稣受了洗，随你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坐在他身上。
有天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
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
他进食四十昼夜，后来就饿了。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而是靠神口里所说出的一切话。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得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住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
耶稣回答说，经上有记着说，不可拦阻你的神。
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
他说，你若不服来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
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当要侍奉他。
于是魔鬼离了耶稣，主天使来侍奉他。
在耶稣预备里面，我们讲呢，大家能够明白重要的两个点，一个是其实我们人还是先有，
但是这是约翰呢，所以耶稣就先锋观说一下，这个悔改的果子与悔改的心相称。好，所以呢，我们看到我们看到了上个礼拜跟大家主要讲的，上个礼拜讲的重点是什么？我们现在有悔改的心啊，悔改的心是什么？我们说这是两个很大的部分啊，就是悔改的心所住的部分，就是一些脏话要填满，大小三竿要挑剔，弯弯曲曲的地方要改为正直，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为平坦。这是肢体约翰来到世上，为耶稣基督预备他的道路，修直他的路，就开始责备那些体感耶稣基督的那些法利赛人和文士，同时把那些真正主的门徒借着悔改的洗礼来让他们明白证明在他里天上的工作，借着悔改来推向基督，来预备来到主的面前。那我们悔改的心和的素养要借着有，当然有表现出的回答，三个回答的果子，回答的果子，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分享式的回答，一个基础是什么呢？基础一般都是做硕士才回答。那我们来看啊，但是基础的那个硕士的标准是更高的。
有行善的这个能力，不去行善，你也要回答，这个是不一样的。我们基础一般那么呢，从消极的讲呢，你做错事了，你做了应该不应该做的事情，你需要回答。那么基督徒还应该什么？你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情，你一定要悔改。但基督徒要为什么呢？你没有做你应该做的事情，也要悔改。这个是标准就开始被提升了啊。对，我们做你就没有去做，那你要面对一个同样的悔改的一个心智，这叫分享式的悔改，还有税吏式的悔改跟士兵式的悔改，那个就是刚刚说的，可能分享式悔改是什么呢？是没有做他应该做的。那税吏跟士兵式的悔改是什么呢？他做了他不应该做的，做了他不应该做的事情，他也要悔改。这个是我们看到的。好，那么悔改带来的什么？那些人就被主收在餐里面，就是能够进入到永恒的天家。反过来，那些不悔改的结果是什么呢？那些没有看到悔改的果子什么呢？就被不灭的火来烧尽。我们说感谢主啊，我们知道 最早的我们在挪亚时代，神第一次审判人类是用水，透过挪亚方舟来拯救挪亚一家，用水，用水灾审判的那个时代的人。那下一次说我不再用水，神说我第二次将来审判什么要用什么，用火，所以用火来审判一切。所以最后呢，主耶稣就用火来烧掉那些没有真正被主拯救的人，在后面就有永远的火湖里面，而那些得救的人才能够进到永远的天堂。好了，今天我们会讲什么呢？今天我们读的经文的第二部分是什么呢？耶稣基督第二个预备。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在几千年，接近四千年的时间，我们的祖先后来特别到希伯来人昼夜盼望弥赛亚的来临，他们一直在等候弥赛亚来救赎他们。虽然他不知道弥赛亚来，很多的犹太人大部分那些人什么，他们不知道弥赛亚来临的真正的意义是什么，但是确实有一小批的人呢，他们真的是就像树来盼望弥赛亚来临的人，他们是相信弥赛亚来临来洗他们的罪恶，来代替他们的罪恶。但是大部分的犹太人呢是不知道的，大部分的犹太人什么呢，是以为弥赛亚来带领他们，给他们带来一些肉身的祝福。因为这个对犹太人来说是可以理解的，对吗？因为在旧约时代呢，神赐给犹太人的属灵的赐福，也给他们肉身的赐福。这不犹太人呢，他把肉身的赐福看得什么更重要，把肉身的那个所谓的自由，所谓的解放看得更加的宝贵，那恰恰就不是神所看重的。那我们要看到这里，那么呢，就但是呢，弥赛亚来临了也不容易，经历了什么童女怀孕，经历了弥赛亚的这个逃难，被希律王追杀，然后寄居埃及地，然后再回到什么不敢到，不住在伯利恒，去到拿撒勒，而且在一个木匠的家庭里面生活了接近三十年的作为人的儿子。而且按照历史的记载呢，圣经没有记载这一段，当然我们可能圣经可以看到，其实耶稣以及他后来他的妈妈又生了几个孩子之后呢，他的父亲又去世了，约瑟就去世了。所以耶稣基督作为长子，他不但孝敬他的母亲，他也带着他的兄弟弟弟妹妹们一起来谋生，一起来做木匠活来养活他的全家。所以主耶稣一直他们啊，但就连这样的预备是隐藏的。我们是三十岁之前的耶稣呢，只有一次记载，就十二岁的耶稣在圣殿里面一面听一面问。整个在耶稣从出生之后到三十岁只记载了十二岁的一件事情，其他的事情一概没有记载，圣经没有再记载，这个很奇妙。这就让我们看到以弥赛亚的这个降临啊，他隐藏，几乎是隐藏了。你想想，这个跟我们人的做事方法是不一样的啊。如果按照我们人的想法什么呢，人类盼望了四千来年，终于那位盼望的弥赛亚来临了，而且如果你知道他一共只能活三十三年不到的话呢，我们就应该什么，应该鞠躬尽瘁，死而什么后已，应该是把他的每一个时间每一份精力都应该给这个来到的拯救的这个人类这个世界。但是好像又不是，所以就是说隐藏了三十来年。这个跟现代的人这个生活的节奏是不一样的，所以现代的人都是要迅快速的，所谓的讲究什么一个城市的发展变化，一个人的发展也希望什么呢，立竿见影呢。所以现在导致了很多东西堕落，包括你吃的食品都是什么添加一些添加剂也好，催熟也好什么各种各样的办法来什么来破坏了本来的上帝所造万物的那种自然的生存发展的规律。所以整个的人类都想加速的来改变上帝所设立的那些定律和规律。结果呢好像是人类很厉害，他其实这个人类要自己面对，要品尝自己的苦果。所以呢，当然我们弥赛亚耶稣来临了呢，我们看到在这之前可以说在耶稣，尽管耶稣预备 之前你看到没有，耶稣一直没有真正的出来。如果你看到的只是在第一部分说玛利亚生出了婴孩什么耶稣，只看到了 马槽里的婴孩耶稣，然后第二次你就可以看到什么，哎，突然就看到了十二岁的那个耶稣在圣殿里那个片段，其他的你几乎看不见。而且尤其是在主耶稣基督还没有，其实在这之前都没有侍奉耶稣，没有公开的侍奉，所以一直到这里开始呢，耶稣终于出现了。我们要看，这是耶稣第一次的以一个成人的身份第一次出场，就是在耶稣受洗的这个片段里面。我们说施洗约翰出来，所以先锋官带出耶稣，但是当耶稣基督预备好了主的道，修直他的路之后呢，那么耶稣基督终于出场了。而且这也是我们所有的人应该注目的那个焦点。我们要小心，我们常常对犹太人也好，常常被那些不重要的人物吸引了。所以犹太人到现在为止，他们是以摩西为他们的什么很尊重的对象，再有以亚伯拉罕为他们的祖先引以为豪，但是他可惜的到现在为止，他们没有办法接受耶稣基督是他们真正盼望的弥赛亚，所以他们还在盼望弥赛亚的所谓的第一次来临来拯救他们。但是我们说弥赛亚已经来临了。好，我们看到没有，主耶稣就他来第一次的出现呢还是这样的。我们说我们讲的这叫君王耶稣的预备，这个预备什么概念呢，就是不是耶稣基督在主动的去工作，耶稣基督在他公开的侍奉之前总是要不断的预备好自己，不断的隐藏自己，以及给自己来尽一个人子的本分。这个我们要很好的去思考，这个基督徒的生命我们真的没有办法的，有时候我们人总是着急的，我们对自己着急，对别人更着急，总是觉得我们的生命怎么没有能够 很快的长大，为什么有些弟兄姐妹生命怎么总是不成熟。其实有时候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但是主耶稣基督却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忍耐的榜样。好，我们来看看呢，主耶稣基督来到，我们上个礼拜跟大家讲的是施洗约翰所讲的那位弥赛亚，就是来开始说我是为他预备他的路，修直他的什么道的人。所以施洗约翰很谦卑说，我跟他解鞋带什么都不配。所以施洗约翰当他的门徒来看到耶稣的时候，他说他必兴旺，我必什么衰微。所以他我们所高举的，我们所仰望的，我们所认识所信靠的一定是弥赛亚。我们人总是会觉得，如果你是一个有生命的人，你是真正追求主的人，你会明白这是最真实的最现实的而且是最实际的。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宗教徒的话，你会觉得什么呢，好像这个好像太抽象，好像太空洞，太不具体了。这就是我们要注意的两个方向。主耶稣基督他是很真实的。好，那么看到吗，那么主耶稣基督我们明白耶稣来到施洗约翰，我们知道施洗约翰也他怎么表现他一个人，是一个之所是一个人呢，当耶稣基督来受他洗的时候，他是要劝阻耶稣的，他说我怎么能跟你施洗呢，本来我应该什么受你的洗。为什么，我们知道在当时由施洗约翰所施行的洗礼是什么悔改的洗礼。所以施洗约翰这句话就表明什么概念呢，虽然后来跟耶稣施洗了，但是他表白了一句话，耶稣基督的受洗跟我们后来这些信靠耶稣基督十字架而受洗那信因信得救的人所受的洗礼是不一样的，形式是一样的，但是它的内容是不一样的。那我们看到，所以弥赛亚君王耶稣就是他受洗，我们首先借着施洗约翰的话已经明白了，他是并非悔改的洗礼。我们要明白这个概念，耶稣基督他没有罪，我们也能够明白的，他是什么圣灵感于什么童女怀孕，所以耶稣基督跟其他人是不一样的。他这个洗礼是什么，不是因为我们我们基督徒受洗是借着洗礼与主一同受死一同埋葬一同复活的，这个洗礼是表示我们把救我与基督同定十字架。那我们耶稣基督他不存在一个 罪的问题。虽然他也有一个肉身，他有一个身体，但是他没有那种，他不是那种我们后来经文里面说属肉体的，我们一般讲人属肉体的就是不好的。我们那些孩子们在被罗马书第八章啊，我这两个礼拜跟他们分享什么，就是肉体跟身体是不一样的。那肉体是指不好的东西，那我然后呢，如果复活给我们什么身子也活过来了，那要用我们的身子来荣耀神。我们的身体是好的，身体虽然里面还有血气，还有不好的东西，但是当我们在主里面复活的时候，跟主一同信靠主的时候呢，我们的肉身就复活成一个身体，在神的灵让我们复活过来，我们身体要献给神做义的器具了，这个意义就不一样了。所以呢，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受洗并非悔改的洗礼，这个我们要不断的来看，这个不是一句空话。很快从下一件事情耶稣受试探开始，你就可以看到耶稣马上就，他不但施洗约翰的这句话说，我本来应当受你的洗，我怎么能够跟你洗礼呢？所以耶稣基督还是受洗了。那么这个受洗呢，首先约翰的施洗约翰的话也告诉呢，说并非悔改的洗礼。你看施洗约翰这个人，你不要注意啊，他不是给人面子的。为什么呢？因为施洗约翰在前面他讲悔改的洗礼的时候呢，有些法利赛人和文士来到他面前听他讲道，他怎么讲？毒蛇的种类，你们要就是悔改的果子与悔改的心什么相称。所以施洗约翰本来看他的传讲的信息，他的生活的习惯，他的性格，他的穿着打扮都是不近人情的人，他是一个不好像不太理解人情，神就让他做这样的一个人，就是针对那些不信的人，那些抵挡神的人，他一针见血的，是没有给面子的，不会考虑到你的什么人的感情怎么样，他就传讲悔改的洗礼，传讲上帝悔改之道，直视你的内心，让你原形毕露。当然那么耶稣来了，他也能够由衷的内真实的讲出来，你是一个什么没有罪的人，因为你不应该受我的洗礼，因为我传讲的悔改的洗礼。但是我们看到，当然那么耶稣就为什么要受洗呢？我们要明白这个概念呢，再说耶稣受洗是尽诸般的什么义，所以另外耶稣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要尽诸般的义。哎，我觉得耶稣伟大在哪里呢？耶稣最伟大在哪里呢？他在地上所表现什么呢？就是说只要关乎罪的问题，关乎不好的东西，都与他无关，他与他无关。但是只要不是关乎罪的问题，只要不是关乎信仰的绝对原则的问题，耶稣好像什么呢，他都愿意去做，他都愿意去承受，他都愿意去经历这一切我们人所能忍所要经历的那些任何的困难。这个是伟大的地方啊，这是保罗后来效法基督的概念，就是概念，就是说关于是非，关于真理的绝对原则，关于罪与非罪，他们是表现出很刚强的，绝不是犯罪的，绝不会去行恶的，绝不会与任何的不好的事情有关。但是呢，除此之外他们却什么呢？卑微自己。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这是希伯来书第四章说到，说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因为他凡事都受过什么呢？试探。所以耶稣伟大的人，你所经历的他都要经历，你没有经历的他也经历，你能忍受的他也经历，你不能忍受的他也替你经历，他替你忍受。这就是伟大的主耶稣基督，他受洗是尽诸般的义。这就是什么意思呢？这主耶稣基督他愿意扶救卑微的人，他愿意不是因为悔改认罪而受洗，同时也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也是让所有的后来借着十字架来信靠他的人都要受洗归入耶稣基督。这就是主耶稣基督伟大。我们说耶稣基督不需要经历这件事情，对不对？他可以直接出来什么传道就好了，因为他是上帝的儿子， 他是绝对完全的，他为什么要预备一个先锋官施洗约翰来引出他来，他为什么要去受洗，他为什么要甚至下面看到在旷野受魔鬼的试探呢？他这里面就是给我们看到他进诸般的义，他进诸般的义，不仅受洗这件事情，其实后来一系列的事情耶稣所经历的都在进诸般的义，这个是很伟大的一件事情啊。所以这个我们先明白这概念。第三呢，好，第三件事情我们看到耶稣受洗还有个伟大的意义是什么呢？你看，借着洗礼来经历圣灵的恩膏。为什么呢？因为你看耶稣在受洗水里上的时候，圣灵仿佛鸽子什么降下来，这是主耶稣就让我们看到的，就让我们看到圣父圣子圣灵他是三位一体的上帝，他是同时来工作，耶稣基督是代表了他是圣子，但他也代表了圣父与圣灵在他身上的一个奇妙的工作。所以说呢，他不是一个这叫三一的神呐，很难用一个我们人的一个比喻一个道理把三位一体完全给搞出来，确实不容易，它是一个奥秘的，它是三个位格但是却是一体的。所以这就是什么呢？那位圣灵本来我说耶稣本来就是圣灵感孕玛利亚怀孕的生出了肉身的耶稣，但是还不够，圣灵说还要什么借着耶稣洗礼，圣灵再一次的来降临在耶稣基督身上，大家看到神的儿子是接受圣灵的恩膏，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谦卑，这是上帝对他的子民后来也是这样。你看到没有，你信主了，圣灵重生你了，是由圣灵个人的同在，圣灵个人同在是没有问题的，一个真的重生得救基督，但神说还不够，神还有什么呢？也就是说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什么聚集会，我就在他们什么中间，这又是一个层次，就是本来我已经我重生得救了嘛，圣灵已经重生我了，圣灵已经与我同在了，就是说我不能满足这个状态，我不但让你圣灵与你个人同在，为什么呢？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我就在他们中间，这是团契性的同在，圣灵会跟团契同在。这就是为什么我总是鼓励弟兄姐妹，很奇怪，很多人把教会鼓励弟兄姐妹参加团契当作一种负担和压力，这个我常常鼓励弟兄姐妹，这是一个错误的认识，我们是没办法才不参加聚会的，有办法总是要参加聚会的，是实在可惜，实在遗憾，实在困难，我导致我那个次不能组织崇拜，导致我不能参加一个团契，我真的很遗憾。现在我们很多人是什么呢？最好不要有团契，最好能不参加团契不参加团契，我专呢专一参加团契的最好把时间算紧紧的啊、最好我们的按时来按时走了，发现在那里呢不听到是算时间的，完成一个义务。所以整个你发现他的团契的都是被动的，都是无可奈何的，能请假能够找一个理由不参加聚会，这就是老油条的基督徒。因为呢，为什么说老油条基督徒呢？如果他完全不参加聚会呢，他又觉得不行啊，心又不安啊，他又不能心安理得，他觉得基督徒不能不聚会啊，不能不，所以那怎么办呢？那就看看自己能够找到一些理由，能够合理的对自己良心上能够平衡的，能够不参加就不参加了。那实在参加呢，那就参加去睡觉吧，总比不参加好啊。那能够努力演出不睡觉呢，那就更了不起了啊。他所以呢，我就发现这基督徒为什么呢？就算是耶稣基督为什么给我们伟大的应许什么呢？就你们有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会，我就在他们什么中间。这个还耶稣还不够，耶稣还要带什么圣灵的恩膏是什么呢？大家知道最伟大的事件就是五旬节圣灵什么降临，那个圣灵的又是一种恩膏哦。这个恩膏是什么呢？跟个人的恩膏不一样，跟两三个人分主的名聚会恩膏还不一样，是什么呢？圣灵与教会性的同在。喂，这就是坦白讲，为什么我们长那些长执会的时候讨论什么呢？说哎呀，是不是万一人多了分成两堂聚会呢？后来林新长老说，哎呀，他去过昆明的一个教会，他们也不支持、信徒一个同一个教会的信徒组织什么分成两堂聚会呢？我也比较这个观点，我也是说 尽可能的，如果是一个地方教会的信徒，除非你已经是分成两个分堂不同的其实会有一定距离，会有点层次感的，是可以的。但是如果大家还是一个完全是一个地方教会的，当然在中国我不是碰到别人哈，因为不同的地方安全的问题，所以导致不能够很多人聚在一起，聚在一起就会马上相关人员就来查分，那是另外一件事情。那我们是，我不是判断说别人好不好，还是我自己一个领袖呢？如果我们能够一个教会里面能够至少在一起做礼拜，还是应该尽量在一起。因为什么？因为这是让我们更加体会到一个圣灵的这种教会性的同在，是跟两三个人团聚的同在的意义又是不一样的，知道吗？所以为什么上海那个教会，我经常去的那个教会，他们本来也是的，本来人就不多，本来就五六十个人，就考虑他们地方，因为上海也比较大嘛，考虑到哦，这个上海南边、中边跟北边，所以他们一共五六十个人，就分他们主日呢分成三个点聚会，就搞得那个几个，总共有两个讲到的兄弟忙得要命，赶场子，所以在那搞得礼拜天搞三个地方就讲到哇，说好累啊，好累啊，哇，结果五六十个信徒把两个传道人搞累得一塌糊涂。所以后来我们记得有个弟兄来听我说，说你呢？我说我一个礼拜大概连主日带小组大概是八次聚会，不可能嘛？啊，如果大家再分成很多点的话，那就是哦，那个不可思议。所以呢，我们说因为什么？因为还是什么呢？因为我们弟兄姐妹的生命是把每个人尽可能带到基督面前，然后呢，大家一起尽可能在一起的团契，是圣灵的工作在当中，不是靠人的工作在这里。所以呢，为什么呢？这就是五旬节圣灵浇灌，不然的话你读使徒行传你会觉得奇怪，旧约没有圣灵吗？有啊。那耶稣基督带着圣门徒训练没有圣灵吗？也有啊。而且耶稣是什么？跟着门徒吹口气说你们要受什么圣灵啊，他们就受圣灵了，怎么五旬节圣灵又降临下来呢？好像所以可能灵恩的教会呢，他们就没有办法区分，他们每次就只能有什么，你们一定要有把五旬节那个呢当作个人的经验，或者当作一个地方的教会的经验，他常常要复制五旬节，常常要什么重复五旬节的经历是不可能的，因为五旬节的这个事件只是也是空前绝后就一次，圣灵浇灌下来就开始浇灌下来了，开始浇灌到他的普世教会了，所以每一个地方教会都应该有圣灵的同在。所以呢，耶稣基督是应许的这个五旬节是圣灵与教会性的同在，我们要记得这一点。那么说主耶稣基督其实他自己也让我们经历了什么呢？耶稣基督本来就圣灵感孕的，可以说他本来就是与圣灵是同在的，结果呢他却愿意什么让圣灵感孕童女玛利亚，哎，又是一次圣灵的工作，又生下来之后呢，这次成长当中就有神的灵与他同在，但是这一次耶稣受洗呢就特别再一次让你看到借着洗礼人子耶稣基督却受了圣灵的特别的恩膏。这就为什么耶稣跟门徒讲，你们要在等在耶路撒冷等候，对不对？你们圣灵必要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必要得到什么能力，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那撒玛利亚，就到地极做我的什么见证。那之前门徒已经有圣灵了，知道吗？所以耶稣讲的你们等候圣灵的降临什么，这就是五旬节圣灵的浇灌，就是神要浇灌他的教会，只要你是教会的一份子，哪怕外邦人也是一样的，随着福音传到外邦，外邦人得救，开始建立外邦教会，神的灵是不断的蔓延侵入那个外邦教会，不断的进去。所以我们看到没有，这就是主耶稣基督他做的工作。所以耶稣基督借着洗礼经历圣灵的恩膏，第四个，当然这是第四个洗礼的意义，是借着洗礼得到天父亲自的印证，你看到没有？所以耶稣基督从这里上圣灵仿佛鸽子降下，而且呢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儿子，是我所什么。我告诉你啊，这是圣经里面唯一的一次记载哈，其实圣经里面真正的记载唯一的一次一个什么场景呢，就是圣父圣子圣灵同时出现的场景，唯一的一次在圣经里面，这个很奇妙，在第二个场景里找不到了，哎，在圣经里面唯一的一次在一个场景里面 就圣子、圣灵、圣父全部出现了。喂，这个你觉得很抽象啊，抽象到这天打个坠了，这要命的，这要命的。为什么从肉身来讲呢？这个好遥远，因为圣父、圣子、圣灵同时出现有什么了不起啊？对我没有什么兴奋点啊，对我没有什么刺激啊，对我没有什么专注啊，为什么这个跟我很远啊？那你要醒一醒了，你的灵性要醒一醒了。为什么呢？所以基督徒你知道吗，你日前盼望呢，你每天来聚会，你我们鼓励你在家灵修，你在读经祷告，你要参加团契，你要去传福音，你要去什么去做慈善，你要去什么建立你的婚姻家庭，你要教育你的孩子，你要去行善，你要参加社会工作，为什么？你知道你的目的是什么吗？就是我今天讲这个焦点，你应该亲自经历了圣父、圣子、圣灵现在与你同在了，哎，这才变得有意义，否则你做的都没意义的。你这是在你在追求什么？你在追求把工作做得完美一点而已，你在追求别人对你高看一点而已，或者追求别人对你什么对你夸奖一番而已，这都不是我的目的。你所做的一切目的是什么？是你要经历圣父、圣子、圣灵的同在，这就够了。基督徒在地上所做的一切，你就是要得到了、经历到了神的灵与你同在，这是你一切做事的动机，你所追求的目标应该是这个。可能，哎，有人说，那彼得为了传福音被抓去坐牢了，他为什么高兴啊？他为什么赞美神呢？因为他经历了在监狱里面经历了圣父、圣子、圣灵的同在，他没有抱怨的。啊，不仅我们可能承认我们经历那些事情，在中国哪怕我们受到政府的逼迫了，我们开始痛苦，我们开始什么在那里哀哭，在那里什么伤心，在那里绝望，就在那里什么深渊什么渴望别人的支持，渴望海外的支持，渴望什么各个媒体对我们的一些声援，这个目标就错了，目标错了。如果你真的是为主受苦的，真的为主受逼迫的话呢，你仍然有平安和什么喜乐。虽然你那肉体有压力，你的人身安全会有一点压力，但你的灵里还是喜乐。为什么喜乐呢？因为你正在经历三位一体上帝与你的同在啊，你是为我受苦啊，主说你是为我受苦的，你不需要去抱怨，也不需要去委屈，也不需要去什么求得别人对你的特别的同情和怜悯。为什么？因为你正在经历上帝的同在，因为你是做上帝所喜悦的事情，而且你是为主的缘故受逼迫的，所以你应该欢喜快乐。我承认一般的人很难，没办法，如果你没有这个正确认识的人，你做不到的。相反呢，在另外一个人面前就显示我多么的义，你们就应该来救我，你们不来救我，可能你们就被我为主所逼迫呢，我有点委屈，我有点后悔了，我白受这个痛苦了。所以这个没有办法明白什么呢？这就是我们的罪。好，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说君王耶稣受洗这个场景啊，是很伟大的一个场景哈。是什么呢？我刚刚已经讲了，大家有机会再去思考，就是这是在整个圣经里面，你注意再看，你再找到第二个就不简单了，就是同时提到了圣父、圣子、圣灵，而且在一个场景里面同时彰显出来的。这个地方是把三位一体的上帝彰显的最集中的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圣父、圣子、圣灵在一个情景里面同时出现，却以耶稣基督为中心，这个很伟大的一件事情。好，这是耶稣基督受洗的这个事件，是成为耶稣基督预备的第二个事件，绝对不可减少的，绝对不可替代的，也不可忽略过去的。第二个是耶稣的预备。好，我们看第三件事情，我们看到没有？君王耶稣的预备的第三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受什么试探。好，这个呢我讲呢，但是这个伟大的事情啊， 按照也就是什么圣被圣灵引导，就上帝容许撒旦试探人的这个目的，我们知道希伯来书，我们看二章十六十八节到十八到，所以我们把这两个经文打出来啊。希伯来书二章十六到十八节，四章十五到十六节。那我们来看呢，来看看主耶稣基督他为什么，就说这里看到什么？大家注意哈，其实基督徒受到包括受到魔鬼的攻击，受到一些无神论者的伤害，都不是偶然的，绝对不是上帝意料之外的，或者绝对不是上帝突然走开了疏忽了一下导致撒旦有可乘之机，也不是上帝说没办法撒旦太厉害了 突然一段时间呢跑出了所谓的上帝所掌控的范围，上帝有一个什么有个小缝隙给他钻出去了。我们以前看那个西游记说如来佛的掌心啊，孙悟空在如来佛的掌心出不去，可能有一天呢孙悟空从他手指缝什么溜跑出去了啊，所以如来佛再去抓这个家伙怎么跑的这个孙猴子啊，啊那是神话故事啊，那个当然他是所谓的故事而已。那我们说上帝他是没有办法，你没有办法逃避的，不可能。我们看了他看看撒旦，哎，我们看什么？主为什么受试探呢？主上帝为什么呀？是神的灵引耶稣去受试探的吗？你要知道哈，不是说撒旦主动来，也不是说耶稣主动的，哎，我就要去，还是什么呢？圣灵引耶稣们，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世上成为慈悲忠心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看到没有？这里讲嘛，主耶稣他经历上所命令的，他要经历一些苦难，他要经历苦难，他现在他要成为慈悲忠心大祭司，他必须要与他的弟兄相同。你看到没有？所以神让摩西就带领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不是以一个哎，那应该什么呢？摩西啊，你应该什么呢？应该什么？好不容易成为一个埃及王子的身份，知道吗？而且你有可能做那个埃及的最高的法老王的机会，所以摩西你应该继续隐藏，隐藏到什么程度呢？不要先去希伯来人那里去，你现在埃及什么混，继续的隐藏，一直到做了法老王之后呢，然后再来拯救希伯来人，不就容易了吗？那法老完了嘛，说哎，希伯来人你们走吧，而且开什么让你光荣的走，耀武扬威的走，还不要有很多的逼迫患难的走，可以走啊。但是神却不是让摩西这样做的，让摩西却什么呢？放弃，就是不享受埃及王宫的最终之乐，让他们什么也什么，他去到他什么他的弟兄中间，甚至被法老王被追杀，被带到旷野去雕削他，这就是上帝的工作。所以一个人要先要被很多的试探来临，所以什么呢？为什么？因为他要做本性的，作为本性的最现场挽回祭，他自己既然被试探的时候，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就耶稣就是经历所有的试探。好，第二呢，你看，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因他也能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了在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什么帮助。看到没有？这主耶稣受试探有两个伟大的原因啊，一个是什么？一个他自己要什么？要与他的弟兄同在，成为他们的一员，你知道吗？不然的话呢，你永远有借口什么呢？我们经常跟这些人讲，哎，你应该得胜呐、啊，你应该不应该这计较啊？他说，不，我做不到，为什么？耶稣做到了，耶稣是神嘛，我又不是神的儿子，我们可以找很多理由，对不对？其实这个经文就让你不是这样说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的，耶稣基督所肉身所经历的，你肉身所经历的都是差不多的，你的最软弱的地方耶稣都是完全明白的，完全理解的，没有在耶稣基督的意料之外，没有在耶稣基督不能体会的那个情景里面。他这是一个耶稣教又要求为我们的罪做挽回祭，所以他能搭救。第二呢，他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看到没有？大祭司为什么耶稣山让耶稣到旷野受试探呢？就让历史历代的信徒都明白，你所经历的痛苦没有一件耶稣没有经历过的， 你经历的耶稣一定经历了，你没经历过的耶稣也经历过了。因为什么？一个人的经历都不可能都一样的，每个人的经历不一样的，但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得经历的方面都耶稣经历过了，也都能够经历，除了没有罪，他没有经历过犯罪的生活，在人性的软弱里面他都经历了。好，请打回到那个，所以在这我们能够看到呢，这主耶稣基督受试探的目的啊，试探的目的，这就是什么呢？撒旦容许撒旦试探人的目的。我们这里这边对主耶稣来说啊，对主耶稣容许他来试探耶稣基督的一个目的。第二呢，他受撒旦试探呢，我们看到什么呢？就是我们就知道了什么三大情欲啊，这个大家我们经常讲，这个也是对我们来说很难呢。这确实这一辈子要不停的讲呢，不停的去思考的这经文确实很困难。一个是什么？是肉体的情欲，什么意思？我们知道了耶稣基督禁食多少天啊？四十昼夜。所以你知道吗？禁食四十昼夜的人第一愿望是什么？其实我鼓励弟兄姐妹什么呢？我其实弟兄姐妹禁食在一天禁食里面你就明白了，早晨没有问题，到中餐其实还问题不大。我们知道一般到晚上的时候，你发现你的嗅觉特别敏感，真的，你平时啊有那种感觉，特别吃饱了呢，很多味道你闻了，哎呦，我闻了还不舒服呢，我厌食了，为什么？又吃得太好了，吃得太饱了，以至于再好吃的东西给你吃呢，你已经觉得没味道了。好，但是进食呢，我们说一天进食的话呢，就是在傍晚的时候，是那时候那个时候什么都好吃，其实。哎呀，人家几里外的那个做饭的味道你都闻到了，比猎狗还要什么嗅觉还敏感。因为什么？因为那时候你的肉体啊到一个程度说太想吃东西了，那时候饥饿感特别厉害。我一般鼓励你们为什么呢？一般呢禁食一天的话呢，在肉体的这个经历里面是可以经历一点点的，不够厉害。我一般鼓励你们，如果要禁食最厉害的嘛，就禁食三天是最好的，至少三天。为什么制止他呢？因为第一天进食到傍晚上呢，这个肉体会有一点点对吃的东西特别的强烈。其实到第二天的时候呢，下午的时候呢，那真的你可以经历是死去活来的感觉。那时候你才知道，只要给我吃一块馒头一口，我已经心满意足了。但是你又不吃，上帝给你的力量不吃，结果呢，你知道吗？在第二天的时候，第一天晚上是致死你肉体的情欲，就是你吃东西的欲望开始要被对付掉。第二天被什么被对付呢？第二天是什么呢？第二天傍晚什么被对付掉呢？就是你的情感，你的意愿，你以前所羡慕的东西，你不应该有的那种情感，在进食第二天晚上被对付的。进食到第三天傍晚，你进来了就灵里的那个活泼性了，你的灵开始活泼了。哎，我特别鼓励那里面呢，就是读经确实没兴趣。你知道你应该读圣经，你知道你应该祷告，但实在读不了经，你一拿圣经那就打瞌睡。知道你就会不应该打瞌睡，但一坐在那里没办法了，不讲道不打瞌睡，讲道人一讲道我就开始打瞌睡，我控制不了的，在家还睡不着，礼拜天在家呢还睡不着，但一到教会呢，不讲道是不睡，一听到就睡着。然后呢，个人灵修呢，不看圣经不睡着，一看圣经就打瞌睡。不祷告不打瞌睡，所以开始我们祷告闭上眼睛了，闭上眼睛好像就睡觉了。他原来他闭眼睛不是祷告的，闭眼睛也闭眼睛好睡觉嘛。这个我鼓励你们怎么办呢？这我跟你怎么办呢？其实最好是什么呢？你利用一个假期。有四天以上假期的人，你正好能够进食到什么？一天进食不过瘾的，如果你进食三到四天是最好的。为什么呢？进食第一天，让你的本能的那种啊，进食的欲望、吃东西的欲望给对付掉了。到第二天傍晚的时候呢，是你的，假如说你有邪情私欲，也有邪情私欲的时候，特别是有肉体的情欲的这种试探和来临的时候，有不正当的欲望的时候呢，其实第二天呢。到第二天的时候，你的不正当的欲望开始要垂死挣扎。然后这样呢，到了第三天傍晚的时候呢，你的灵开始活泼了。哎，那时候你在读圣经啊，跟以前不一样了。我这有些基督徒真的必须这样对付的。 因为你到底都懂，我信主多少年，我知道读经多么宝贵，我知道祷告是好的，但我实实在在我承认我努力勉强读经祷告，但我真的是身不由己的，我一读经祷告就睡觉，我一读经祷告就睡觉，怎么办呢？你最好安排一次禁食3到4天的禁食生活，当然不是不喝，也不是就不要吃东西，不要喝鸡汤啊、哦。有的人说我怎么禁食的，我大家买很多牛奶，这个不是不叫禁食的啊，就是你只能喝白水，只能喝白水，不要喝什么那什么健力宝啊，什么红牛啊，不要喝那些东西啊，就是只喝那个什么白开水，或者只喝那个矿泉水，喝水就好了。然后呢，其实也同时帮你做一次洗胃的工作啊，清肠洗胃的工作。女性特别好，你几次4天以上禁食祷告，发现你的皮肤有光泽了，你本来长痘痘的不长痘痘了，啊，这是副产品啊，我不是鼓励你做这个啊，我不是鼓励我爱人们。确实会带来什么肉身的也带来好处，但这段时间你的灵活活了，你开始突然感觉到吗？几个月读经读不了的，几个月祷告祷不了的，几个月听到没办法做到不睡觉的，长年累月听到都睡觉的人我都知道的，怎么办呢？我认为什么呢？禁食祷告，求主来给你什么一个心智，而且最好禁3天到4天的禁食，然后呢你就开始什么开始求神给你什么。我真的也经历过这件事情之后呢，哇，以前看属灵书籍啊，读经啊没有亮光了，真的不想读，但是硬着头皮读也能读完，但读了实在没意思，我自己都知道自己自我欺骗了，懂了吗？自己很清楚，但怎么办呢？禁食祷告，哎，进入到第3天之后呢，你发现哎，终于读经有亮光了，真的开始了，这个真的不是装假的了，属的灵来帮助我们，所以觉得这样吗？所以魔鬼撒旦也知道我们的软弱，所以当然他说耶稣基督来了，哦，你40天没吃饭哦，结果魔鬼说，哎，你可以什么把祷告让石头变成什么食物，如果我们一般什么呢，是啊主啊，你把石头变成食物吧，你上当了，你就中了魔鬼的诡计了。但是耶稣什么，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出的什么一切的话语，所以撒旦利用耶稣的第一个是肉体的情欲，第二个情欲是什么呢？今生的骄傲。今生的骄傲是什么？你可以从这里跳下去啊，神会吩咐他使者用石头托住你的脚啊，神会使者托住你的脚，使你不会碰到石头上，什么意思呢？哎，这个很多基督徒骄傲哈，骄傲到什么程度啊？上帝啊，我在这为你服侍的，我一定不会遇到困难的，这个对不对啊？有很多基督徒夸口啊，传福音错误的引导边哈，你不信主对吧？你信主就不会生病的了。结果他一信主变成生病了怎么办？他就对主，他到底你错他错了还是主错了？很多基督徒给人错误的，喂，你最近做生意不顺利对不对啊？信主一信主生意就顺利了，就信了主，变成生意还没好怎么办？不要误导别人。撒旦就利用耶稣什么？你看你是来侍奉主，你生了儿子，上帝的儿子，你东西跳下去，神都不会让你摔死的。那你基督徒试试看，从这今天下个去楼顶往下跳看死不死？你千万不要这样做哈，主不会让你干这种事情的。为什么呢？因为你是试探主，是不是产生骄傲？以前你知道我遇到一个弟兄很不好啊，他什么呢？他本来聚会是好的，他家庭聚会，家庭聚会呢？就我正觉给公安抓了，公安抓了，公安局局长带着一帮人把他抓走了。抓走了，他到那审问他的时候呢，他说：“好啊，我是为主受苦的，我是为主的，因为被抓来的。”结果呢，他们正在审问他的时候呢，他说：“主啊，给我一个机会，我要让那个局长倒霉，你要惩罚他。”好了，结果呢，那个局长正在当然也得意洋洋的：“你们那个耶稣有什么？你那个有没有救你啊？你看你照样不是被我抓过来了？就我那个主啊，他羞辱你了啊！”他学大卫啊，他要学大卫打死哥利亚，有的他真的局长还在说的要不要说，他一头撞过去，他说一样的把这局长撞个狗吃屎，他很高兴，他说很好，结果这边撞下去，主会保守我的，知道呢，一般公安 冲过来，拿起警棍敲着他在地上就打滚。他主啊，你怎么不保护我，让他们打不死我，打不到我啊。那一棍呢，反正打在他的头上，真打在他的身上。主啊，你怎么没有保护我呢？我是为你啊，我是大卫啊，怎么大卫没有被哥利亚，他把哥利亚打死了，怎么现在怎么被哥利亚底下人打了？所以呢，他有的时候觉得很迷茫，他说主怎么搞，你怎么不保护我呢？我是为你的缘故的吧，你都可以让哥利亚小孩子打死巨人哥利亚，我用头撞死他不行吗？我也是为你征战呢、啊。就我不但没有像大卫那样得胜，没有把那个军长给打死，反而他反而被那他手下的那什么手下人把他打得半死。我感谢主，主还让你活着。所以我们要求主来帮助我们什么呢？你不可以，因为你是本来你是为主受苦的，但你不可以怎么样呢？不可以用人的血气。你记不记得耶稣被抓的时候，彼得拿出刀来把那个马勒古的什么矮都削了，耶稣说收刀入鞘吧，对不对？动刀都被死在刀下，因为难道我不能吩咐我父差遣十二营天使天兵来帮助我？那一个都活不了，这些人那谁能抓到耶稣啊？知道吗？大家注意，耶稣来是受苦的。我们在任何时候不要用血气去跟人征战，本来你是为主受苦的，但是你却被挑起了血气，这就很可惜。就像我历来不喜欢，本来我们在国内被政府法被逼迫啊，被查分啊，本来是没问题的，但你非要什么，非要想办法往国外跑，非要想办法往国外去投奔，就什么希望美国来救你，希望海外的一个机构来把你给救走，然后再到了那边就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控诉中国共产党的罪行，这个好像不是上帝的旨意。因为什么？因为你在这个国家，你是这个国家的公民，当然你为主受逼迫，当然他做的是不对的，他是无神论的政府，但是你却要为此受逼迫是欢喜快乐的，要祈求主来给你开出路，不是指望人给你开一条出路。所以这就是什么，本来你是为主受苦，但往往后来什么，人就很容易居功自傲，就精神骄傲也被调动起来了。谁让你很顺利你很骄傲，谁让你什么呢，好像为主受逼迫的时候也成为一种骄傲的资本之后呢，从另外一种方式去表达，让人来帮助你，这个都是很隐藏的。所以这么主耶稣什么精神骄傲什么呢，他说哎，你可以从这里跳下去，因为你神的儿子嘛，没问题的。而且他引用圣经哦，撒旦引用圣经说神会吩咐他的使者拖住你的吧，所以就说撒旦退后去吧，你不可以试探主你的神。好，我们看到吗，第三个情绪是什么呢？好了，魔鬼第二招失败了，第三招把他带到殿顶啊，把天上的荣华富贵去给他看，你知道吗？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开玩笑说哎，你到广州一定要去哪里啊，小蛮腰那里啊，看看珠江夜景，去香港一定要去哪里啊，维多利亚港，上海一定要去哪里啊，去外滩，而且一定要白天看的不够瘾，一定要什么晚上看夜景，哇，比耶稣当时那样，当时主耶稣什么，撒旦把耶稣站在什么耶路撒冷的什么在那个殿顶上，你看看耶路撒冷，你看那样的圣经里面说神的城是坚固到好像锡安山哦，锡安山是永不动摇哦，当然我们说真正的地上的锡安山还动摇了，对不对？被拆毁了，对不对？但那个是表达天坛的那个锡安山，但是确实耶路撒冷这个城市呢是很棒的，你特别从高处眺望那个耶路撒冷的时候，它是很有层次感的，它的架构这个城市的布局上帝设计的非常好的。所以呢，但是这个往往什么，我们就被这种所吸引了。就昨天我在天河学院的时候，对不对？吃饭回走路上我就问他们，我说你们毕业生现在的毕业生跟我们的是不是一样的？什么毕业的？大学毕业生呢？尽量的能留省城的就留省城，省城不能留的就什么？就留那个地区级城市啊。那广州不能留，最好去深圳也可以。深圳不实在不行呢，佛山还可以，再不行呢，中山也可以。甚至我以前遇到一个传道人，我很奇怪的。我有一次去花都下面的一个镇上的啊，就是那个赤泥厂，最早我的是很二十多年，接近是二十几年前， 我就在那听到一个传道人在那里要为主受苦啊，我听他分析跟我们分享信息啊，为主受苦啊，要忍受苦难啊，忍什么苦难？忍受老鼠在脚头跑来跑去啊，哎，忍受蚊子啊，哎呀，我说还有呢，他讲了半天，为什么呢？哦，他这样的，因为他神学院毕业的时候呢，没送礼，关系不够好，我就被分到了花都赤泥潭，我就在这里为主受苦。而那些送礼的有关系的人就分在中山堂，沙面堂是最好的，因为那是美国领事馆对面，北天鹅宾馆，沙面岛也很漂亮，所以呢，在广东的时候也是西河神学院想办法能够留在沙面堂，沙面堂不能呢就是什么东山堂，还救主堂。他们说哇，我听那么复杂的，还我说哎呦，然后呢分到花都赤泥堂，就是为主受苦的，被下放到巴菲到边疆去了。哎呀，我当时听了，我觉得这不是无病什么呻吟嘛？这个传道人怎么会有这种世俗的价值观呢？怪不得哇！来，我把你带到什么？毕业之前，因为当时的那个神学院就在那，就在沙面啊。当时谢和神学院是在最早在沙面教堂的后面的是广东谢和神学院。因为那时候那个哎呀，那时候你知道吗？我偷偷跟那个神学院那个学生每个礼拜有一次固定的学习，每次我都把他那时候我记得是白天鹅。那个门口的正门口的右边有一个小餐馆，哎，很奇妙，在北天鹅的五星级宾馆旁边有一个小餐馆，大概呢一个快餐十几块钱。我记得呢，我每个礼拜一次呢就去他们去到沙面堂那边，他偷偷的出来，因为他不能让人知道，跟教堂跟他们神学院老师以外的学圣经是需要被开除的。他就每个礼拜呢，我就偷偷的到他那个附近，我就在北天鹅宾馆旁边的小餐厅里等他，他出来，然后我们就一起学习，我就请他吃饭，因为那时候他学生我还有点钱嘛。每次都是我请他吃中饭，我们就吃了十几块钱快餐，就边吃边学习一个半小时，然后吃完我偷偷的就走掉了，他偷偷就溜回学校去了。那时候有一年多这样的时间，所以那时候他们学生还什么觉得哇，毕业之后能够留在沙面堂是最好的，为什么呢？环境又好，教堂又是洋气的，那正宗的洋人盖的教堂，对面又是领事馆，还有北天鹅宾馆，还经常就五星级宾馆逛一逛，挺舒服的。他吃不起，就在门口吃快餐就行了，进去玩，在门口吃十几块钱快餐也可以。所以呢，哎呀，那都做什么呢？你在撒旦还记他们呢，就引诱你。你看这里好，这里好，所以呢，就让你们失去了对上帝的那个追求和渴慕，人就被这些外表的东西所吸引了。所以呢，撒旦说你拜我，我就把这些什么天上的荣华富贵什么都赐给你，这叫什么？仰慕的情欲，仰慕的情欲。大家注意了，我们说基督徒不是说不要看好东西，也不是不想那些物质上的美好，也不是坏事情，但是不应该成为你的追求，不要成为你的追求，不要更不要吸引你，因为这个缘故呢，你就什么就转离了。好，我们请大家看一段经文，这是我礼拜四晚上刚查过的经文。礼拜四晚上呢，我们查经在查创世纪嘛，礼拜四传经在查创世纪，我刚讲完这个，以前我跟大家讲过的，我们再强调一下，请大家看创世纪第二章第九节。创世纪第二章第九节呢，我们比较一下啊，创世纪第二章第九节跟第三章第六，其上的果子好多什么？食物，园中当中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好，下面第六节，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多什么？食物，也悦人的。仰慕，其实跟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什么？请问这里面有共同的地方，有哪个共同的地方，有哪个共同的东西？好，也悦人的仰慕，然后呢好多食物，还有呢有分生恶树和分别善恶的树，也能使人有什么智慧。但是这两种经文的境界也不一样呢，不一样的，这个我不能多讲啊，因为创世纪星期四晚上我们讲的很具体，对不对？因为我们正好查经查完了第二章，第二章基本上查完，还没有完全查完。但是呢，这里的二章九节这点是好的，是悦人的仰慕，好多食物，而且有生命树分别善恶，这是好的，就是这不是情欲，是好的。上帝造这些东西给人也是好的，本身没有问题。但是到了三章六节这里呢，就有了问题。是女人见那个树的果子 好多食物，也愿意仰慕，也其实可以想，对吗？这就是什么？就是肉体的什么情欲，仰慕的什么情欲，精神的什么骄傲就来了。所以我告诉大家，魔鬼撒旦几千年来试探人的方法没有改变的。魔鬼行为呢，就三招。我们以前看那个什么，看那个中国的古典那个什么《岳飞传》，叫牛皋，对不对啊？牛皋跟敌人打仗一般都是几招啊？三招还打死不少人。三招打不死，那就什么？就跑了，就跑掉了。他只会三招，他的武功就是那几招。你不行呢，瞎猫撞死老鼠，你正好被我这三招搞定，你就死定了。三招搞不定，我就赶快自己就跑掉了。那撒旦也是如此，撒旦对人什么呢？他就这三招，他引诱人犯罪，大不了自古至今，就是从我们始祖亚当夏娃在没有犯罪之前，魔鬼引诱了肉体的情欲、仰慕的情欲，还有什么精神的骄傲。结果他现在用在耶稣身上，是不是这样呢？肉体的情欲、仰慕的情欲，还有精神的什么骄傲。好了，我们回去。所以魔鬼撒旦呢，其实还有一个经文的支持什么呢？支持我们是什么呢？这个我们就不在约翰一书二章十六节也是如此啊。他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世界上的事就连肉体的情欲、仰慕的情欲并精神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那是什么？从世界来的。那个经文其实什么呢？就是保罗所写的新约时代的，这个不去看了，再用这个时间的缘故我们不看。所以呢，其实从始祖犯罪到耶稣基督受试探，到使徒保罗写到的撒旦试探人的三招，就是一样的，千古不变。现在你我这个时代也是一样，撒旦引诱我们，大不了从这三个方面。首先，肉体的情欲，这招不行，仰慕的情欲，这招还不行，就精神的骄傲。反正三招有一招，你中招你就跌倒，三招不行，撒旦就跑掉了。我们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概念。所以这就我不见多看受撒旦试探的这些招数，魔鬼其实你真的明白圣经，你就很容易去面对。当然我承认你胜过他不容易，靠着主胜过他，但是呢，魔鬼的诡计其实不多，就那几招，但是往往是千百年来不停的有人中招，你知道吗？你知道这就古代为什么现在中国人一些人的骗术，对不对啊？其实人的骗术也没有什么多，他变花招变花样而已，他骗人的办法他只有一招，天赋的是为念，以侍奉主为我们一生的追求和方向。所以这个呢，耶稣就都引用了什么摩西五经里边那些很伟大的经文来胜过撒旦，这就是圣灵的宝剑。所以我们知道，在以弗所书第六章里边，基督徒最有攻击力的，其实很多的武器都是防守性的，或者都是预备性的，但有一件事情就是说，拿起圣灵的宝剑，就是什么？就是神的什么道。神的道。所以这时候呢，保罗怕我们把这个圣灵的宝剑误解了，知道吗？圣灵的宝剑是什么？回家买一把剑。哎，中国古代武术什么都要讲什么那个剑是怎么样，那个十年磨一剑，百年啊，有的剑什么要讲那个在火里面烧什么什么的剑，不然你找那个剑那就完蛋了，不是伊斯兰教了，一手拿着古兰经，一手拿着什么所谓的剑。 自己的方法，用找请求别人给你找出路啊！哎，先指望什么其他的一些捷径啊？先用什么？用指望一个牧师啊？指望某一个你所谓的一个爱情啊？指望你做生意发了一笔大财啊？指望你买了一套房子在那里，以为这下可以安稳睡觉啦？都以为平静安稳的时候，其实那都不是真正的依靠，没有真的给你带来属灵的安全感。也不能让你胜过一切的试探。我们认为试探就是运用上帝的什么话语，一定要把神的话语藏在心里， 这个要反复的，你不要嫌啰嗦。你很多基督徒，我自己以前讲到就讲，一定要讲大家没听过的，就要讲新意的东西，一定要讲别人没讲过的，或者讲自己的创意的东西，就搞得收藏寡度的。但是你一定要讲新的，就反而搞什么，搞得并不是注重真理的本身在说什么。现在我们就是不断的把朴实的圣经真理点点滴滴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慢慢的一点点的反复的不断的去强调，不断的去深化，然后呢一年能够懂一点点，明年这个经文重新再懂一点点，我们都可以进步了。所以请大家呢，就我们感谢主啊，这主耶稣基督什么受试探的，这经文也是预备我们讲完了，讲两讲，一次我们讲了悔改的洗礼，叫就是悔改的果子与悔改的心什么相称。第二次我们讲了什么，就是预备什么，耶稣受洗和他受试探，耶稣得胜，撒旦退后了，这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奇妙的预备。他也给我们自己走的，在我走到我们前面来，愿意卑微自己跟我们的一样来体会我们的软弱，但是伟大的耶稣基督却胜过试探。他胜过试探也跟我们一样，他不是靠什么，我神的儿子我就胜利了，我神的儿子我一定胜过你，不是，耶稣没有这样讲，耶稣完全不是以势压人，耶稣没有说因为我神的儿子我就一定胜过你，那我们很多这些就有理由了，耶稣胜过是因为他是神的儿子嘛？耶稣没有用这个身份胜过撒旦啊，从来没有的哈，在这里啊，他们就是经常记着说，经常记着说，所以我们弟兄们也可以效仿他的教宗。任何试探来临，我们要说经常记着说，圣经怎么说的，上帝怎么说的。这为什么弟兄们对我说你对圣经不熟悉怎么办呢？要学习，要查经，要背经，要不断的查考。所以甚至有人实在没有办法怎么样呢？要找牧者去谈一谈是对的，为什么呢？哎，因为这个方我真的不知道经文怎么说的，我不知道圣经怎么说的。其实圣经古人只能告诉他什么呢？圣经怎么说的？你这种情况，圣经有相关的经文告诉你而已。真正的怎么领受经文，还是要你自己去领受。他可以帮助你领受这些经文，帮助你把这些经文给你而已。但是真正的神的仆人，他不能帮你胜过试探的，他不能够保证你能够得胜的，他只能什么？只能是把神的话语，把你所不知道或者不跟你没有意识到这个经文跟你有关经文，他告诉你而已。最后你自己祷告，靠这些经文胜过撒旦的试探。我们祷告。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恩待我们，你怜悯我们，主啊，因为你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你知道我们是你所造的，我们是卑微的，特别是我们祖先犯罪之后呢，我们在你面前就更加无善如尘了，我们只能败坏，我们只能堕落，我们哪怕我们后悔，我们内疚也不能给我们带来任何的罪的解决，却把我们会越陷越深，我们不断的在罪里沉沦。但是主耶稣基督，你道成肉身，你来到我们中间，你扶救我们这卑微的人，你愿意跟我们这些弟兄姐妹相同，你愿意受一切的试探，你愿意住尽诸般的义，来给我们留下一个释放和榜样，更给我们留下一个生命的见证，让我们来看到主耶稣基督你自己的奇妙，也因着你这样的预备，使得耶稣基督你后来的传道的果效，甚至到最后你自己亲自为我们受死埋葬复活，这就变得是理所当然，那就变得是确实主耶稣基督也就做成这样的事工，也就能够拯救我们这些本来不配的人，本来是软弱的人，本来是污秽不堪的人，本来是越挣扎越走向死亡的人。但是感谢赞美你，你爱我们，主啊，你也借得出你自己的得胜，败坏了撒旦的作为。主啊，我们知道魔鬼撒旦只会利用我们肉体的情欲、仰慕的情欲和精神的骄傲来试探我们，挑起我们里面的情欲，从而让我们犯罪跌倒。但是主耶稣基督，你也不是以神的儿子的身份来压制他，也不是用所谓的强权，你的强势来胜过这些试探，你却卑微自己，忍然呢用神上帝的话语来击打撒旦的攻击，来挑战撒旦，以至于把撒旦打败。这就让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也能够明白，其实我们胜过撒旦的秘诀也不是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不是依靠所谓的任何的其他的事情来给我们带来得胜， 我们唯有用神的话语成为我们圣灵的宝剑，让我们能够击打魔鬼的诡计，让我们能够也能够弟兄姐妹之间彼此的用圣经的话语来彼此的安慰，彼此的鼓励，彼此的劝勉，甚至彼此责备，从而让我们能够用神的话语来彼此建造，彼此的来带领我们能够更好的走美好的天路。所以真的让我们天主教会的弟兄姐妹哈，来到我们这个团体，来到我们这个教会聚会的那些弟兄姐妹，都能够懂得不断的把神的话语藏在心里，免得我们得罪你，不断的把你的话语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好让我们能够得到智慧的心，好让我们能够甘甜我们的心，就让我们能够识破魔鬼的诡计，也能够迎战撒旦一切的攻击，让我们不但得胜而且得胜有余，不但能够站立得住还能站立得稳，一切能够等候到耶稣基督再来。谢谢你帮助我们，你怜悯我们，你看过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有软弱的你甘甜我们，我们有犯罪的你来赦免我们，来关照我们，让我们悔改，我们有什么疾病的你来医治我们，好让我们在那里面得到灵魂体的健康，能够每一天荣耀你的名。谢谢你帮助我们，怜悯我们，也恩待我们，我们也把荣耀归给你。我们的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